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从心里面要说感谢你，赞美你。主，是你自己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能够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歌颂你，赞美你，甚至我们可以擘饼来纪念你。主，我们谢谢你。主，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会怎么样，我们也看见这个病毒很狡诈，好像很不容易找到方法，但是主，我们的信心仍然是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晓得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东西，所万物都是被你所造的，万物都是因着你所造的，万物都是为你所造的。主，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你掌管这一切。主，你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摆在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有时间。我们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好像这里也不能去，那里也不能去，我们好像失去了自由，但是主，你让我们有时间能够与你能够交流，让我们有时间能够与你敞开的交流。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把下面时间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定义要听你自己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我们会借着创世纪第49章还有第50章，然后我们来查考，我们来看这个关于信心的问题哈。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我自己也觉得哈，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活在哪一个世代，我们都是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那么创世纪第48章还有49章呢，是雅各他在临终的时候说的话，他里面呢有祝福也有预言。那48章呢，是他先对约瑟和他的两个儿子说的祝福和预言。弟兄姐妹，你要可以想象哈，也许我做牧师有这个经验，就是当有弟兄姐妹，年老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是年老的哈，那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他在一个房间或者是在病房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把他心里面的话都会讲出来哈。因为我自己发现，当人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把他心里面的话讲出来，我觉得他会背着一个很重的担子离开这个世界哈。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碰到这样子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我说你心里面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了结的，还有什么话要讲的，对你的儿女，对你的小孩子要讲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们呢就会在病房里面，当然我就会离开哈。那他就先对某一个人讲，他家里面的人，然后讲完了之后呢，这个家人就出来，然后又留另一批人进去哈。所以在48章跟49章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哈，可以想象，就是雅各在当时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面啊，我们用现代的方式去想哈，躺在病床上面，所以他先呢让约瑟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带到他的面前，他就跟他们说祝福的话，还有预言的话。那现在呢讲完了，他就要他的12个儿子都围在他的病床旁边。他对每一个儿子都有短短的预言和祝福哈，这个就是他临终的话。从谁开始呢？我们现在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创世纪第49章啊，49章。那么他从谁开始呢？就从老大开始。这个老大呢，就是流便哈，或者是有的翻译本翻译成流本。那按着长幼的次序，他对他们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不但是发生在他们身上，在他们身上个人的身上的事情，而且要发生在他们个人的后代的子孙，换句话讲就是一族的事情。这是在48章跟49章。 那么49章呢，也是让我们知道雅各他信心的旅程，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最后的一个信心历程。我们常常讲说什么天路历程啊，那么这时候呢，我称他做信心历程。雅各对神的信心在49章或者是48章这个连在一起的话，那他对神的信心真的是就展现出来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啊。那我们过去也讲过，雅各呢，他跌跌撞撞的撞到最后 OK， 然后慢慢慢慢的好像走在神的道里面了。他对神的信心怎么展现出来呢？那他对神的信心就是展现出来他相信神会带领他的子孙回到神应许他的祖父亚伯拉罕那块地，就是所谓的迦南地哈。这个是在创世纪48章27节那边所告诉我们的。这是第一件事情，雅各他的信心，他相信神，他怎么展现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相信神会带领他的子孙回到应许之地。那第二件事情，所以是跟着他对神的信心而来的，因此雅各对他的儿子们和他们以后的子子孙孙，换句话讲就是说他的每一个儿子，他的整个族里面，他所看到的，他们对他们的祝福或者是预言哈。那第一49章第一节到28节就是雅各对他的12个儿子或是将来12个族的预言跟祝福。我们从内容来看，雅各是根据呢他们的过去的行事为人，还有呢，我自己相信这就是圣灵感动他的啊。我们呢，今天呢，我们不会全部都看啊。你们如果想看的话，那我有等一下我有两本书，我忘记放在这个上面了。有两本书呢，你们可以去参考哈。那我们先从长子这个流变哈。这个长子流变呢，从圣经上告诉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啊，他说流变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为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是你放纵情欲。所以这个长子的流变，长子流变因为他自己呢放纵他自己的情欲，和他父亲的妾同房，所以他就失去了他的长子的身份跟长子的福分。那在这里呢，雅各就告诉他，他说你是不可能操纵的，超过众人的，换句话讲就是有带头的能力啊。那有一个英文版本呢，就是说他说你不可能 excel， 你不可能超越其他的人的。这是他从他过去的行事为人来看。那我们从旧约里面看，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流变呢，他失去了所谓的那个领导的能力或者是带头的能力。接下去我们看西面和利未这两个人呢，当雅各带着他全家从哈兰回来的时候呢，在示剑因为他的妹妹底拿被示剑强暴，引发了他们两个人的怒气，引发了他们两个人的发出来的那种暴烈带出来什么呢？带出来一个很残忍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把那个事件整个城的人全部谋杀掉了。那所以雅各呢，在这里呢，他就预言，他说利未呢，将来他要被分散在其他的族人当中。当然，我们从后面利未记，然后从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然后民数记、生命记，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呢，这个利未呢，虽然他这样子，但是神的恩典仍然在他身上，所以神呢把他分散在其他的，让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产业，把他们分散在他其他的族人当中做祭司。但是我觉得这也算是他神给他们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产业就是神，就是耶和华神。对我们现在来讲，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很羡慕哈，我们应该很高兴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是他们的产业。但是呢，西面跟利未呢，因为他们过去所做的事情，所以雅各他就告诉他们，你们两个也不能够接替流便做长子。接下去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犹大在雅各的这个预言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哈。第八节到十二节，其实呢， 如果我们从犹大的经历来看，特别是从创世纪第38章，我们过去没有时间去讲，但是我觉得那一章圣经其实是应该是很突出的。那第八节到十二节，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第38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或者是说当他们在卖这个约瑟的时候，其实犹大也跟他们差不多，是同样的情形。那记得在耶稣的家谱中有一个地方，他说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那犹大的罪行呢，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那边我们看不出来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第38章，我们就晓得这个他玛士是他的儿媳妇。 OK， 那这是犹大做了一件非常非常这个就是跟当地的人一样所做的事情，所以其实他在情欲上呢，他也是放纵他自己。但是我们看到雅各对他的预言，他说有一个王要从他的族里面出来，这个王是什么王呢？是一个平安王，他是赐平安的王。他说龟必不离犹大家，杖必不离开他的两脚之间，这都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了，他就是那位平安王。那接下去呢，他又讲到说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这个呢，我们从以赛亚书第63章第二节我们去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是指的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带着审判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为着审判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从圣经上能够看到这个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为着审判来的，这是他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边所讲的。他说我来是为了审判而来，目的是什么？叫人可以看见，叫眼睛瞎的可以看见。在当时在他旁边有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说难道我们也眼睛也瞎了吗？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眼睛是瞎的，你们就没有罪了。所以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他说他在葡萄酒中洗了他的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这是在应验了以赛亚书第63章第二节，重新再讲一遍，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审判敌对他的人，他要审判抵挡他的人，就好像他踩在这个就他就用这个葡萄酒榨，他们当时就是这样子踩在上面，对不对？如果你看过他们怎么样做葡萄汁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酒榨，然后他们踩在上面，下面呢有一些洞，那些葡萄汁呢就从上面下去了，然后他的衣服呢就会染上了那些红色的东西。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讲这个血。那么这是关于犹大的。那还有其他各族的，其他几个兄弟人他们的这个情形呢，我想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这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自己去读。总之呢，雅各因为他信神，所以他做了这些预言，这些预言呢有的已经实现了，有的呢还要等到在末世的时候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实现。我们现在从犹大或者是从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有时候很难知道到底这些族去了哪里但是呢，我自己相信他们仍然有他们的家谱，因为我记得在八几年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从非洲赢了很多，就是迎接了很多这个犹太人的后裔把他们接回到这个这个巴勒斯坦，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你知道那个地方那时候他们登出一些照片，你知道那些人看起来跟非洲的这些土著没有两样的，可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怎么样欢迎他们回去呢？完全是照着他们的家谱把他们带回去。你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当神让他们从这个巴比伦被掳之后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是照着家谱的。所以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到底哪一个族是怎么样，哪一个族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从圣经上我们晓得将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那 雅各他所说的这些预言，现在还没有应验的，将来都会实现。那我刚才讲了有两本书哈，介绍给你们，一本书叫做《Paradise to Prison》，那这个呢，他的目的就是 Studies in Genesis， 这个是 Davis 做的。第二个呢，《The Genesis Record》，这是 Morris，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创世纪的解经家哈，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质学家，他自己做了很多这一方面的这个 research， 然后他有很多的 paper， 因为他是偏重于创造论，所以他很多的 paper 都人家都拒绝发表，但是他就是不管，他就是继续的做哈。他不但这个 Morris 呢，不但是他的父亲做，而且他自己也做，所以他们是父子啊，都在那里做这些事情。我自己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去看哈。那么第三件事情，雅各相信神，他所展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知道神会成就这一切，所以他要求他的儿子们把他的尸体运回迦南地，葬在他祖父亚伯拉罕所买的那一块地，他不要葬在埃及。这两件事情让我们看见雅各他的信心。下一个 slide， 现在我们进到第五十章，我们就要看约瑟的信心。约瑟凭着信他做了些什么事情，这也是约瑟把他的信心能够展现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约瑟要把他的父亲带回迦南地，埋葬在那边，这是从第五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啊。那这个展现出他对神的信心。我们怎么看呢？我觉得他就是遵照他的父亲的遗嘱，要把他带回迦南地埋葬了。弟兄姐妹，你要想想看，当时约瑟在是法老身边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哈，是少不了他的。那圣经上也记载哈，有许许多多的人哈，那就是他的家人，对不对？跟着他一起送葬。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法老的话，你会怎么想，对不对？那我们很可能会想说，哎，他这下去了，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因为所有的家人都跟着去了嘛，是不是？那所以在第五十章第五节哈，约瑟，我自己觉得他在这个地方，他特地圣灵特地把他记下来。第五节他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启示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接下去他说，以后我必回来啊。这个地方呢，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他在这里他向法老保证他一定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很看见很感谢神的，就是法老让他去了。约瑟呢，真的是就像他过去在监狱里面的，在牢狱里面的时候，还有在这个做管家的时候，他在法老的面前也是一样的蒙恩宠。用英文讲就是说 take favor 啊，法老对他真的是很喜欢。那这个呢，就是约瑟的信心。那约瑟呢，他也凭着信，他就确定他知道是神先差他到埃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保全以色列全家的性命。这是我们过去在读约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的啊。当雅各过世之后，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接下去那一段哈，从十五节，那当雅各过世之后呢，他的哥哥还有弟弟哈，我不晓得便雅悯是不是算在里面，但是呢，他的兄弟们呢就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约瑟原谅他们了。所以雅各过世之后呢，他们呢就向约瑟去跟他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面怕，当他的父亲权威权柄的人走了之后呢，他就会向他们报复，而且他们怀疑他。因为他的怀疑，约瑟很难过哈，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约瑟就哭了。我们记得过去在看约瑟的故事之后，约瑟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感性的人哈。你看我们过去在看他的事情的时候，他动不动就哭哈，他看到他哥哥们的时候他也要哭，然后看着他的弟弟的时候他也要哭。 他这个时候他哭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很难过，他的哥哥兄弟们啊，不信他，怀疑他。可是我们从十九节到21节，还有第25节，我们看见约瑟虽然他们这样子对他，但是他仍然对神是有信心的，所以他就能够善待他的哥哥们，他就能够安慰他们，他就告诉他们神一定会照顾他们。为什么？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知道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也知道神是一位大能的神，他也知道神有一天会带领以色列的子孙们回到迦南地，所以他就要求他的第三件事情，他就要求他的弟兄弟们告诉他们，他说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把他的尸体啊带回迦南地埋葬。这个第50章的最后一节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晓得埃及哈是有名的保存尸体的这个民族，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当然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大概经过了400年之后，神才带领这个以色列全家整个族整个国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个时候他的尸体才带着跟着他们一起回到迦南地。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很简单的我们讲了经文的内容哈，你们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你们可以自己详细的去看。但是我们从雅各和约瑟他们的信心历程当中，我们可以看，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就是整本圣经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说神不重要哈，我是说对我们人来讲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信心。那我们要思考的什么几件事情？第一个，什么是信心？第二个，信心的根基是什么？第三，我们要思考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信心？还有最后一个，这个信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哈？每一个问题呢，我都列出了一些经文，我也希望这些经文呢能够帮助大家对信心更了解。因为我们常常，我记得我自己做传道人做了这么久啊，我自己觉得常常弟兄姐妹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因为有的人说啊，我们信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所以神如果没有赐给我信心，我就不可能信他。那这个合不合圣经上的原则呢？那我盼望借着这些经文让弟兄姐妹了解啊。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信心。其实很简单的来讲啊，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相信神是对的，就这么简单。你有没有信心？你相不相信神是对的啊？在罗马书1:17啊，在那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他说因为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了。那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换句话讲，福音就告诉我们神是对的，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而且是真的，没有一个是假的，他所说的话他一定会成就。所以信心简单的讲啊，我们先不从经文上，但是这些也都是从圣经上面能够看出来的哈。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我们肯定的知道神他说了的话他一定会做得到的。在罗马书4:19-22，在那边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是个信心之父，对不对？他为什么称他为信心之父？就是因为他相信神所说的他一定会做得到的，他相信神所应许的他一定会做得到的。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有软弱，他有的时候会怀疑，但是他仍然很肯定的知道神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那什么是信心？接下去在希伯来书11:6那边就告诉我们说，信心是有对象的，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就是这位信实而且有大能的神。这也就是希伯来书11:1，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如果我们用我们普通话来把它或者是说翻译哈，那我们能够明白 信是什么？信是就是说我盼望的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的确据，我是有确据的。这些我所盼望的事情，虽然我还没有看见它发生，但是我已经知道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它的意思，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不是因为我的信，而是因为我有一个，我的信心是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谁？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就是这位信实的真神，就是这位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啊。第二个我们接下去要谈的就是信心的根基。刚才我们讲的是信心的对象，那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对象，对不对？那么你要知道这一位神哈，那我们怎么样跟这个对象连接上去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想的，就是所谓 我要说的就是信心的根基。信心的根基只有一个，弟兄姐妹，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和他道成的肉身，他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吗？我们在这一段疫情之间，我们真的是被这个疫情哈，这个有很多事情过去我们不注意到的，现在通通被挤出来了，对不对？那么我觉得这些事情也可以反映出来，我们对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有多少。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七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保罗讲得很直接，他说我们的信就是徒然的，我们的信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我认为就是迷信。你知道有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是迷信，我告诉你，他们才是真正的迷信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对象的。在耶利米书第十章那边，就神就在接着耶利米指责以色列人，他们什么问题呢？他们的问题就是拜星象，英文就是 Zodiac， 在我们中文是什么？中文就是黄历，就是所谓的黄道吉日啊。弟兄姐妹，你知道 Zodiac 是在天上的星象，对不对？是谁造的？是神造的。但是人，咱们中国的黄历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他们观察这些天象， 观察这些万象，然后好像这个生生不息的一直转一直转，所以他们觉得这里面有一股力量，这就是黄历的产生。弟兄姐妹，你相信吗？我知道我碰过一些人啊，虽然说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仍然相信所谓的黄道吉日。如果我们从耶利米书看，耶利米书是大概主前两千多年前啊，没有到两千多年前，大概主前五百年六百年左右，以色列人他们就已经犯了这个错误了。神就借着耶利米告诉他们这是迷信，他说告诉他们你们是拜偶像。弟兄姐妹，你信主耶稣复活吗？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是迷信，真的是迷信。那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最后一句话，他说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做什么？就让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所以保罗他真的是在哥林多前书花了一章整章有五十几节的经文来讲主耶稣复活的事情。信心的根基是在主耶稣。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那边，他也告诉我们他是我们信心的起创者，他也是我们信心的终结者，对不对？主耶稣是我们什么？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除了耶稣和他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和他从死里复活，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我们信心的根基。 不是你看见了什么事情，所以你的信心会增加。我自己做传道人呢，我自己做的经历，我也从弟兄姐妹观察到，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我们跟神求什么，然后神答应了我们的信心。我以前真的是问过一些人，我说你的信心从哪？哦，他的信心就是我跟神祈求的时候，神就答应我所要求的，然后我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增加。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可以去观察，你的信心不会增加的。我们的信心能够增加，只有在主耶稣身上，只有我们有了对象，有了正确的根基。那接下去我们要谈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信心。有人就会说，哦，是神所赐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如果神不赐给我信心，我就永远不会信了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在那里告诉保罗，他告诉他说，一个人能够得到信心，是不在乎人的智慧、人的语言，或者是说委婉动听的话。我们的的确确，他说告诉我们，他说是在乎神的大能。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边告诉我们说，是圣灵的工作啊。我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从第三节开始念哈。啊，第二节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那是圣灵的工作，的的确确是圣灵的工作啊。那么罗马书呢，第十章第十七节，在那里他也告诉我们，他说传道是从听道而信道，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信心是先听了道，然后我们听到基督的话，基督的话就是福音。上次法莱传道在这里他也提到，所谓的福音不是我们现在出去所讲的，比方说福音四律啦，或者是福音桥啦，很简单的。但是我们所讲到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是神全备的道。所以听见了，我们听见了这个福音，听见了这个神的道，我们就晓得神是对的，我们就知道神是对的。我们对神有了知识上的认识之后，弟兄姐妹，圣灵就会在你心里面动工。这就是我们起初相信的时候的信心。在我们还做外邦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过去都是外邦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个哑巴偶像，这是我们知道的。刚才我讲耶利米书第十章那边，在以色列人 在主前500年到600年之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不只是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只是耶利米把他们骂了一顿，把他们讲出来而已，但是很早很早就有了。所以我们能够信，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信心呢需要增长。这个是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那边，特别是从三章十六节一直到第十九节，保罗为他们的祷告。保罗为他们祷告，其实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信心是要继续增长。怎么增长？就是借着圣灵继续的把主耶稣向他们启示，主耶稣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真的是在他们的里面，因为他们的信心，耶稣的爱越来越多。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借着这个他的启示，让我们借着这些，我们可以在教会中生活，让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刚才这个 Michael 也带我们唱的诗歌，对不对？那个诗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彻透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呢，他却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只有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才能够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接下去最后我们就要想到讲到了一个，就是凭信心生活， 换句话讲，就是信心在我们生活当中跟我们的关系，信心是会成长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生命，不是只有知识。那我们的信心呢，也必须经过试验啊。那在这个彼得后书第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那边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我们试验我们自己的信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根基。那我自己在做还有我们看到我们的 slide 上面，那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些凭着信被圣灵被神所保守的，他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将来得到我们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但是在我自己做传道人，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自己发现我们基督徒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罪让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圣经上在提多书那边也告诉我们说，神救了我们是要我们能够脱离这些从现今的世界来的情欲，来的邪恶。但是我们好像却没有办法胜过。我每次当弟兄姐妹跟我谈到这些事情，不管是年轻的也好，年长的也好，可能有的时候年轻的比较容易承认啊，那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罪，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件罪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到了礼拜五的时候晚上到团契就在神面前认罪，但是到了礼拜一又重新来了，就好像真的是就好像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好像这个猪啊洗干净了又回到泥巴里面去，狗呢吐出来的东西它又回去吃，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圣经上真的是应许我们可以过一种得胜的生活。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那边第五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胜过世界呢？就是我们的信心。但是我自己从我自己的经历啊，过去的经历，还有我牧会弟兄姐妹的经历，我每次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都蛮难过的。特别是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心，真的是很爱主，但是他们却被这些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罪困扰着他们，甚至很多时候会怀疑啊，他自己在认罪的时候是不是不够虔诚，是不是好像他还不够，没有办法，没有不能够把他自己的罪完完全全的承认出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背圣经，去参加祷告会，去参加，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胜过，甚至到了最后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弟兄姐妹，我自己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也蛮难过的啊。但是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仍然是在我们的信心。记得我前面讲过啊，信心的基础是在主耶稣基督和他被钉死，而且他的从死里复活。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能够胜过罪，你知道我自己的经历就是相信主耶稣他被钉死，然后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从圣经上面看，真的是因着信我们才知道我的这个肉身啊，或者是说我的身体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是我的身体与他同钉十字架了，而且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我的身体也已经与他从死里已经跟他复活有份了。这是在罗马书第六章那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看见，我们虽然没有看见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我们也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但是因着信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没有办法罪再没有办法在我的身上做主做王了。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这就是信。你知道撒旦最不喜欢，撒旦最要攻击的就是我们的信。信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关键问题所在。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告诉你，我能够在你面前做见证，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你知道圣灵会给你能力，让你能够胜过你自己的罪。撒旦不高兴了，撒旦心里面想，哎呀，你只要去背背经文嘛，对不对？你只要去做这个，你只要去做那个，你只要去把你自己弄得很忙，你只要把你自己去看这些书，看那些书，你就会胜过这些罪了。弟兄姐妹，这是骗人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所以保罗他真的是在罗马书第七章那边，对不对？他在那边一直讨论罪对他的影响，罪在他里面，他每次想要行善的时候罪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他就想说，哎呀，我每次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不会去做，但是我不想做的事情我偏偏去做，所以他说在我里面真的是有罪啊，对不对？每次想要做好事的时候恶就出来了，所以到最后他心里面想，我这样子的身体谁能够帮助我？他说我这个取死的身体谁能够救我？他最后的答案是什么？有几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生活，对不对？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哦，你要拿起信心的藤牌哈，能够挡箭，挡把魔鬼的这个火箭全部把它挡住。但是我们却对主耶稣，他把我的身体跟他同钉十字架，让我的身体跟他一同复活，没有信心，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所以弟兄姐妹，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那边，他说最后啊，我们讲到这个结论了啊。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是欢欢喜喜的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雅各他一生跌跌撞撞的，他信心，但是呢，我们看见他的信心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慢慢的增长。约瑟在苦难当中，他的信心也是渐渐的增长。他们都没有看见神所应许的事情实现。那我们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五十章，特别是四十九章五十章，我们看见两个棺材，对不对？两个人都死掉了。他们没有看见神所应许的实现，没有看见神说了要把他们带回迦南地，他们没有看见。但是他们真的是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他们存着信心死的，虽然没有看见所应许的成就，但却因为信就得到了神的称许。最后一个 slide 我不晓得能不能出来哈。那这个 slide 是我很喜欢的，我是不能说是瞎撞瞎摸碰到的，乃是呢，我觉得是神赐给我的。那我在做这个 slide 的时候，我就不晓得点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一看，哎，我就想起了那首诗歌，他说云上什么？云上太阳，是不是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虽然有乌云，尤其现在这个疫情啊，真的是把我们搞得一团黑啊。那虽然有乌云遮天，我们看不见太阳，但我们知道在它的上面是有太阳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主你吸引我们，让我们的眼目不离开你，让我们的信心都是在你自己的身上，没有其他的。因为你告诉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天下世人也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胜过我们自己的罪。主，你让我们真的是信你自己所成就的一切事情，不但信你所成就的事情，也相信我们跟你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跟你一同复活。当我们遇到试探，当我们遇到这个患难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相信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我们谢谢你。